弟兄姊妹早，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五周的信息，就是约瑟一生所见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
Amen.
那这一篇信息呢，是跟前面几篇呢，其实是连贯的。我们从第三篇呢，就说到我们要对付我们的心，为的是要。这个我们里面神圣生命的种子啊，能够长大啊，能够达到成熟。那在上一篇，我们特别交通到要认识包罗万有的基督，以神的增长而长大。那生命长大呢，最后啊，就是最后就是达到于成熟。所以，我们这一篇呢，是讲到。从约瑟的一生里头啊，我们看到一个成熟的生命，尤其是掌权的一面，所以这几篇的信息啊，这个是连贯的，而且到了这篇可以说是达到最高峰。那因着这篇的信息啊，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在过去啊，虽然带着这个有多次的追求。这个弟兄们交通啊，就是觉得这一篇呢，因为它的分量啊，它相当的重。那我们渴望啊，圣徒们呢、啊，能够细细的进入，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一篇的信息分为啊2周来追求，周一到周三。我们是这一周来追求，那周四到周六的部分呢，我们摆在下一周追求。那这样子的安排也是因为第六周的题目它是讲到那摆在基督前面的喜乐与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那当然这里头，我们记得前面我们读过，在第二篇吧。特别讲到，我们因着三一神的喜乐要成为我们的喜乐。那我们觉得在那一次的交通里头，第六篇的信息啊，有一部分都已经涉猎到了。那但是呢，第五篇的这篇信息啊，实在是，若是用一周时间来追求啊。走马看花啊，非常可惜。那这边尤其是用这个约瑟，他一生里头非常这个独特，这个生平啊，来让我们看到一幅一幅的图画。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在这一次啊，这一周的追求的时候，能够趁着这个机会，把创世纪的经文呢、大概从37章一直到50章那都有机会能够慢慢细细的来读一读。那我们提到这个创世纪啊，到末了的时候就是讲到圣经有八大人物啊。最末了的几个人物啊，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这四个人物啊，是一组的。那这个四个人物里头，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他在这学习啊，在这个在信心里头因着神的拣选。他有许多的这个行动能够成为信心的创始者。那接着以撒呢，他是承受恩典的他是基督的预表。那到了雅各身上他是有一连串的从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再说雅各的出生呢，他是一个。就是抓夺者抓脚跟者，他是渴望成我得着这个长子的名分，但是他从出生以后，他的前半段的历史都是满了挣扎，满了抓夺，但是呢，他到晚年的时候非常独特的他的生命。慢慢的成熟，那成熟的时候，他跟那约瑟的经历 是啊，圣经用非常独特的发表，把他们两者是用混在一起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约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成为基督的预表啊。但是呢，雅各的生命的成熟啊，虽然在圣经里头有开头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描述。但是呢，等到圣经啊，到创世纪末尾的时候，借着雅各的祝福，还有他所说的预言，都显示出来啊，他生命啊是非常的成熟啊。所以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盼望这个经文的部分呢，大家有机会要读一读。那我这边呢，特别提出来，就是大家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不要怕这个分量很重啊。我们可以打开啊，《创世纪》啊，这个我们的恢复版圣经，我们的恢复版圣经啊，很好的是有纲目啊，大家要善利用这个纲目。那我们就请啊，大家有可能的话，现在目前在这个听的信息的，你打开《创世纪》的开头的纲目啊，你可以看到。雅各的变化，他是啊，关于雅各的经历是从创世纪啊25章开始啊，那到了32章以后啊，一直到36章啊，可以说是雅各啊厉害的经被破碎被剥夺啊，最后啊变化，那最后呢他进到这个来到了希伯伦，跟神有完美的交通。那在这个过程中间，他经历了许多的破碎啊。他们来到了这个，他是最早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亚伯渡口啊，他在那里啊，那个与神摔跤啊。他在亚伯渡口的时候，他让全家都安排到最后要过河的时候，当他所有的妻妾还有孩子们呢，通通过了河之后，他是殿后的，但没想到遇到一个人啊，他与他连夜的摔跤，在这个摔跤的过程中间啊，似乎雅各用尽了所有的力量啊，尝试的要得胜，但是呢，他。胜不就是这个最后连神都胜不过他哈，但是啊，这时候这个神用这个人的形象来跟雅各来摔跤，但是神到最后啊摸了雅各的大腿窝的一把，好，那雅各就变成瘸了啊。这时候雅各啊，他抓着这个与他摔跤的人呢、啊，他说啊，我不放你走哈，啊，这个除非啊你向我祝福。啊，不，你告诉我你是谁哈？那但是这个人说啊，你不用问哈。他说啊，但是你的名字啊，从今以后啊，要改名字叫做以色列。那以色列的意思啊，在这一章一开头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他的名字啊，在创世纪32章28节啊，他说到他是与神较力者啊。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啊，都得了胜。这个是啊，以色列啊这个名字的最基本的意思，意思是说他与神较力啊，他竟然呢、啊、还能够啊得胜。所以说，可以说雅各的一生呢、啊，在早年的时候，他不仅是一个抓夺者，他无论呢、啊、谁到了他跟前呢、啊，只要来跟他接触啊，啊，他们都是输家。这里头包括了他的父亲。他的哥哥，他的舅舅，雅各啊，都是占上风的。但是呢，以色列这个名字啊，还有啊其他的意思啊，他就是说到这个以色列啊，在原文里头，他这个以色列的 El 就是神的意思哈。那以色列啊，他是说到他要如神管理啊，他才要成为神的王子。甚至呢，他要与神一同治理啊，所以这个名字啊非常独特。他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啊， 不仅是说他在跟与神摔跤的事上啊是占了上风，但是啊他至终啊要被神做成了、啊、一个做成神的君王啊，要与神啊一同来治理。那这个就在他的后边的过程中间你慢慢可以看出来，我们从这个纲要里头可以看到他不只是与神摔跤，他在过程中间他来到了世界的时候、他的女儿底拿被玷污，那但是呢他的另外两个儿子西缅利未啊、却因着怒气中啊、要报复啊，就用计啊来杀了四件的、全城的男丁。那这件事情啊引起啊他们全家的不安啊，雅各啊这时候被最后被逼的带着全家去上到伯特利。在那次上伯特利的过程中间他们做了厉害的清理。所以到了伯特利可以说是雅各啊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哈、哦。那他在这边筑坛献祭，但是呢后边神还是有一步一步的对付啊。在伯特利那他后来就是提到了这个拉结啊，他最喜爱的妻子啊拉结啊在生产的过程啊死了。那也提到雅各的妾啊庇拉被他的长子流便啊玷污了啊。那最后呢就讲到他来到了希伯伦啊，他来到希伯伦啊外边来讲他最喜欢的东西啊陆陆续续啊被剥夺。那这时候以撒他的父亲啊以撒就离世了。那他就在这里开始慢慢进到成熟的阶段。在这纲要啊创世纪的纲要里头啊，他是把雅各的成熟的过程啊另外编写，一直写到他五十章的末了。啊你可以看到他在这过程中间他最心爱的宝贝啊约瑟被夺去，那到最后呢他为着这个迦南地啊也发生了饥荒，他只好派粽子啊到埃及去啊涤粮哈去买粮食。那最但是在过程中间他的次子啊西缅被拘留在埃及，那他在第二次的涤粮的时候他被迫打发他的幼子啊便雅悯与他的哥哥们呢一同去啊买粮食。那这时候他的孩子们呢通通都离开了他。那你可以知道雅各这是一家的大家长，在这过程中间呢他是完全的向神敞开。那所以他等到最后他听到约瑟还活在埃及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一责备之言，他是完全的生命里头成熟，他是心里麻木啊，但是灵是苏醒的。那最后呢约瑟连他的在他的安帮他父亲的安排底下，他父亲很想要去见这个约瑟啊，但是呢雅各很想要去见约瑟，但是他害怕，他又在别示巴献祭给神，他遇见了神的说话。那最后呢他到了这个埃及之后见到了约瑟啊，他为法老王祝福，他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甚至呢他到最后啊为众子祝福啊，那个可以说是对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一个重要的预言。它里面是说到一个人生命成熟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离世的方式。讲完了这些东西以后，你可以看到李弟兄把这个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啊把它从这里分割出来啊，意思是说在这个记载的里面会写到以色列的这个掌权哈，它是主要的是从约瑟的一生看到。那我们可以看到回到37章啊，可以看到约瑟他是一个牧人，他为他父亲所爱啊，他看见他的子民是生命的禾捆，是发光的星体啊，他最后也照着父亲的意愿啊来供应他的弟兄们啊，他后边的生活是活出来是像生命的禾捆， 如发光的心最后呢，他在被卖到埃及之后，他被放到死牢的里面但是啊，经过这个一个漫长的过程呢、啊，有十多年的时间呢、啊，最后啊，在30岁啊因着为法老解梦啊，他就从这个牢里头被得着释放，就登宝座成为啊，这个照着他替法老所解的梦的内容他成为这个世人的搭救者，生命的供应者那所以这个过程中间呢这个非常的细我们呢再回到这篇信息的开始讲到约瑟的一生他发生的事情我还是愿意大家先从这个约瑟为法老解梦之后那法老佩服的不得了那法老就在那时候替约瑟取了一个名字是埃及的名字那埃及文的发音就是在创世纪41:45说他的这个名字叫做沙发纳特巴内亚有人以为沙发是一个词纳特是一个词巴内亚是一个词这不是的这个整个沙发纳特巴内亚是一个完整的词那这个里面呢有好几种解释若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到看这个维基百科那里有很多为了这个名字有许多圣经的学者用各种角度来解释但是呢李弟兄把这个所有的解释最精华的部分就写在这个创世纪41:45的注解里头他说他是秘密的揭示者有许多在梦里头的这个秘密神启示的话借着他把它完全的揭示出来那他是生命的供应者最后他成了世人的搭救者就是 Saver 救主世人的救主所以他的一生的里面他不仅是开头的时候成为秘密的揭示者后来他就借着在这些荒年的时候他供应生命喂养了许多的 让许多人得以得着生命得着存活他成为最后他成为世人的搭救者这个是约瑟一生呢最浓缩的一个这个用几个词来说出来好我们现在进到这篇信息那我们这一周主要的是进到周一跟到周三他这里头第一大点他就说到按照属灵的经历约瑟和雅各和约瑟乃是一个人约瑟这是代表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就是基督构成在雅各成熟的性情里作为基督这完全者所构成的成熟的圣徒雅各呢是借着约瑟来掌权这里头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在这个圣经的排列上面把他们的历史完全是交错在一起你很难能够把它分割出来但是呢很清楚的约瑟他一生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他完全是代表着一种生命的成熟的这一面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主要的是要交通这第一大点说到约瑟他如何来掌权他能够他乃是我们构成到我们全人里面的基督那这个约瑟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是一个做梦者这个是他的哥哥们给他取的一个绰号如果是我们来看圣经的故事的内容的话就是从创世纪37开始就讲到约瑟在17岁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牧人他与他的哥哥们一同牧放羊群的那但是有一天约瑟做了一个梦他就很坦率的把这个梦告诉他的哥哥们那但是呢 对，之前还是要提一下，约瑟啊，他在哥哥们的眼中啊是被嫉妒的，因为啊，他的父亲啊，这个雅各啊，是从他的最心爱的妻子啊，这个所生的儿子啊，所以说是雅各啊在晚年的时候啊所得的头一个儿子。那约瑟跟他的最小的弟弟啊便雅悯啊又差了十多岁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啊就是雅各啊，他非常爱约瑟，因为约瑟从小啊在各面啊就啊得着宠爱。那这个他的那但是呢，他跟他哥哥去牧羊的时候啊，常常啊把他哥哥们的恶行啊就回报给他的父亲。那这一点呢、啊，引起他哥哥们呢、啊、非常不舒服啊。那而且再加上，雅各呢，就是以色列、啊，我应该从这边要改口，因为圣经上很清楚的，从创世纪37章啊，把雅各的名字啊就直接啊叫做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我们刚刚讲过，不仅是，他主要的是啊，是说到他掌权的这一面啊，能够做王的这一面。所以啊，到37章以后啊，这个就雅各的名字啊，通通都是啊用以色列来称呼。所以啊，以色列啊，他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而且为约瑟做了一件彩衣。那这件彩衣啊，就成为他哥哥啊心中们呢非常妒忌啊，那的甚至因着他父亲的偏爱啊，他产生出许多的仇恨啊。但是有一天，约瑟做了一个梦，他把这个梦的内容啊告诉他的哥哥们啊。他梦见了一个禾捆是啊，突然在他说，我和哥哥们呢、啊，我们都在田间呢、啊、捆禾捆，捆禾捆就是说这个麦子啊成熟之后，他把它收割，割下来之后，先把它捆在一捆，而且每一颗这个禾捆上面啊，这个麦粒啊，黄金的谷粒通通都在，这是一件非常啊美的一件事情。他说，但是一般我们割完了，这样捆完之后就倒在地上的。他说，但是呢，他在梦里头突然就看到他的禾捆呢、啊、站立起来。哎呀，我这次读的时候很有味道，这个站立起来的。他说，但是呢，他跟哥哥讲说啊，你们的禾捆啊就围着我的禾捆下拜。这个引起他哥哥们呢非常的生气啊，说的，难道你要做我们的王来管辖我们吗？那他里面呢，因着这个梦啊，他们对他弟弟啊越发的仇恨。但是啊，不久啊，雅各又做了第二个梦啊。那这个梦里头梦到有太阳、月亮，甚至呢有11颗星啊，向着他这一颗星啊来下拜。那哥哥们一听，就是这个梦啊太清楚了。父亲是代表着太阳，母亲是代表着月亮，你还遇到11颗星，就是我们这些兄弟们呢，通通要向你下拜。那哥哥们呢，为了这个梦啊，真的是啊气不过这个弟弟哈。那但是呢，他的父连雅各听到这个梦啊，都觉得他很诧异啊，他梦到这两个梦，但是雅各。到最后以色列啊最后就把这两个梦啊存放在心里。我们要知道，两个梦啊，恶都是代表见证的意思啊。所谓的见证，一个还不够，若是有两个的话，就而且这两个梦呢都是指的同一件事。所以啊，你可以看到到后来，连法老做的梦啊，做的两个梦啊，梦到这个开头遇到这个瘦母牛把这个肥母牛吃掉的啊，第二个他梦啊遇到这个肥美的麦穗啊被这个饥荒的这个麦穗啊吃掉的这件事啊，但是啊这个约瑟为法老解闷的说，这两个梦啊其实是一件事情。 所以啊，你可以看到恶就是一个见证的问题哈，见证。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在教会里头，我们需要有配搭啊，尤其是摸到这个财务的事情哈，或者是有一些话语啊，有不同的见解的时候，有争执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见证人。好，这个就两个以上啊，好，这个是代表的见证。所以他这两个梦啊，他是讲到是一个同一个梦。啊，这个梦里头呢，他这边讲到一个就是生命的河捆，一个是发光的心。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河捆是满了这个成熟的谷粒啊，而且是啊，在那边是怎么讲？这个当河捆是最后啊，这等于说麦子的一生呢、啊，到最末了被收割。到神的仓里头去啊，啊，那心呢是代表着，还有这个天上的光体啊，都是代表着发光的心，那这个是预表着，啊，这个神的子民啊，他们的性质、地位、功用和目标，意思说神看我们呢、啊，到底啊是什么样子，啊，我们看我们自己啊，常常都觉得。自己是丑陋的，在生活里头，我们是常常是软弱的啊，甚至是即使我们得救了多年，甚至我们里面还有一些邪恶不洁的东西。但是呢，神看我们呢不一样啊，他说神看我们呢，他是像一个地上的庄稼一样。我们呢，既然蒙了神的拣选、救赎、赦免、重生、变化。啊，最终啊，他这个庄稼都要成为啊，成为啊收割啊，成为啊神的harvest 啊，就是收藏物啊，啊，那到最后呢，他说我们都要成为啊天上的星体，这个真的是啊神啊看我们呢、啊、这个眼光不一样，所以在周一的信息里头就特别的讲到，地上的河捆呢，若是讲的深一点的话，这河捆呢是主要的是要生产出食物来啊，食物就是要供应生命给人的啊。那不仅是维持生命，甚至还要成为种子的啊。那另外呢，这个河捆所产生出来的果实啊，啊，在祭物中啊，它是要用来要做祭物的。啊，数据的啊，它是不仅是满足神，甚至也要满足人啊，成为神和人的满足。那另外刚才也提到，它是啊天上发光的星体啊，这个发光的星体就是在腓立比书2:15说到啊，我们呢都要做发光之体，在这个黑暗弯曲被谬的世代里头啊，我们要把生命的话要表明出来，这是我们呢在地上一个最大的功用啊啊！所以在这个预表的里面，不仅是把我们最终的啊神做到最后啊一定会做成的一个目标，也让我们看清楚。弟兄特别讲到说啊，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头，我们是常常会有接触啊，摩擦。那我们对周围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常常没有神的这种超独特的眼光。我们看这个有问题，那个也觉得不满意。我们都忘了自己啊，啊，这是神经过好多年变化，到即使到今天，我们还是啊，自己有的时候私底下也不见得满意自己啊，但是。但是用神的眼光看呢、啊、是不一样，我们常常讲说，在神呢、啊，他没有时间的因素，啊，神看我们呢、啊，个有一天呢、啊，我们都要最后都要经过过程啊，不管是你是在今世愿意来受学习，或者是来世在国度时代啊受管教，到最后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个啊。都是要变化成为宝石啊，成为珍珠 那这个，所以在民数记里头啊，特别我们可以看出来，在民数记23章啊，这时候这个巴兰外邦的这个先知啊，巴兰啊，被雇啊，要来咒诅以色列人啊。但是呢，当这个巴兰呢、看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啊，他所说的话完全不一样。他说啊，以色列他是一个只是在万民之中啊，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他甚至不列入万民之中啊。甚至他在第二首歌里头啊，他说到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祸患啊。这个是完全是站在神的眼光看以色列，看这个犹太人呐、啊，出埃及的这些犹太人，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出埃及记，他们在民数记里头啊，满了问题，许多的争执哈、啊，但是呢，神是用一个勇士的眼光看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在神的救赎里头啊，在基督的这个的工作里头啊，最后啊，他们通通都要成熟。圣经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列王记上啊，19章，这个是申言者先知啊，以利亚，他被亚哈王的妻子啊，耶许别啊，然后这个逼迫的时候，他逃到西乃山，在他躲在山洞里头啊，他向神抱怨了。他说啊，以色列人是背弃你的约，拆毁了你的殿，用刀杀了你的伸延者。他说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寻索要我的命。他这时候跟神呢有许多的抱怨，但是呢，在罗马书11章的时候，他引用到这些话的时候，他说：“神是他这个以利亚是向神呐、啊、来控告他的百姓。那但是呢，当以利亚向神控告的时候，神的回答是说：‘我为啊自己啊留下7000人是未曾啊向巴利啊屈膝的啊，是未曾向巴利啊亲嘴的。’”意思是说，在以色列人中啊，你看起来他们个个都是背叛的，个个都是无用的哈，个个都是啊，但是、啊、神提醒以利亚说啊，还有7000位，啊，这7000位是从来啊未曾向这个巴利啊，向偶像啊屈膝啊，向他们亲嘴的。神告诉他说，神看到的是美好的。所以今天呢、啊，在第一篇的开头的时候，我们必须啊。从雅各的梦里头啊，用神的眼光来看神的百姓，他这里头特别提到，我们需要用神圣的望远镜，透过时间来看，你就会看见新耶路撒冷里啊，所有的神的子民啊，个个都是啊，满了生命的禾捆，这个发光的心。那我们需要有这种看见。我记得在。1990年，我在圣地亚哥，那时候在教会中发生了一些风波，在风波的过程中间，是长达了几个月。那常常在聚会的结束的时候，我们这些服侍的弟兄们，就进到另外一个小房间里头去。那没想到一进了房间以后啊，门一关以后啊，这些要有异议的这些弟兄们站起来这边说话啊，那跟一些啊维持主恢复的一些弟兄们呢、啊，在那边呢、啊、争执的时候，哎呀，我那时候看得很难过。我记得我曾经啊，到最后啊，我也起来说话，我说弟兄们，你们在这边争执啊，我说你有没有想到，有一天呢、啊？我们到了新耶路撒冷，我们都是要变化完成的。你不满意他，你不满意这一位，你要知道，你有一天很可能呢、啊，你最不满意的，在新耶路撒冷呢、啊，你会发现到，我们都要成为啊那个避狱的墙啊， 你有天你会发觉到你旁边呢、啊，从前你最不满意的，经过神的变化的过程，啊，它也变成宝石了。而且神是把你把它摆在你旁边啊啊，永远的要建造在一起。哎，我就是劝弟兄们，我们需要用勇士的眼光看，啊，今天许多在过程中间，凡与永远的都不要太计较，啊，今天我们在过程中间需要看到弟兄姊妹，啊，若是我们用这个神的眼光望远镜来看，我们也承认，啊，在教会时间服侍的多一点，哎呀。我自己也承认，很多弟兄姊妹，我真是看走眼了，啊，有的时候前几年，也不过前几年，5年、10年前，我们在接触他的时候，看看他的生活，哎呀，我们想说这些亲子怎么办呢？啊，他们过的生活是这么样的污秽，啊，这个男女的界限真是糟糕，啊，对主的话又不可慕，但是。5年、10年过以后，他们变了，啊！今天他们在教会里头，他们呢在神的怜悯底下，最后成了完美的家，啊！而且他们打开家来服侍主，他们来为主说话的时候，哎呀，他们有许多美好的见证。我就承认，当初我很多的眼光是错误的，啊！那我也是盼望我们看每一个人。不能用他现在的情形现在的环境来看他们，我们必须要知道在神有办法，当你看有需要最难过的，但是有一天神各经过神的手变化以后，他们个个都要成为啊生命的河捆和发光的心啊。好，我们进到周二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雅各他的一生啊，他非常受到这个他梦的控制跟管理啊。那这里头就慢慢的进到这个37章的细节啊。雅各在这个有一天受父亲的差遣去看望去照顾他的哥哥和哥哥们啊，他就离开了这个希伯伦谷啊，往示剑去。那你看看地图上。希伯伦呢，到示剑呢，要经过相当长的距离啊，啊，那个距离啊，开车啊，我记得我们到以色列开汽车啊，要经过那个过程呢、啊，要经过好几个小时啊，啊，你雅各是他甘心不是约瑟甘心啊，受差遣去看望他的哥哥，而且在过程中间，他甚至迷了路，他非常的忠信，还去找他。啊，最后终于在多滩的地方啊，找到了他们哥哥。那但是约瑟这时候他是受他父亲的托付，要去看望牧养他的哥哥。这是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是觉得哇，约瑟他不仅是在牧养的过程中间啊，他是学的各种牧养的技巧，他知道牧养人啊。这个生活是怎样的生活？他在照顾哥哥们的事上，他自己也是一个牧羊人。他不仅是在这一次，哦，他常去照顾他的哥哥们。你要知道，虽然他在这一次的过程中间，他是被卖了啊，那但是他被卖到埃及之后，他到最后，你看到他是真的是。继续不断地牧养他的哥哥们啊，甚至呢，到了他的父亲过世之后啊，到了创世纪50章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他还是在牧养他的哥哥们，甚至啊安慰他的哥哥们，他实在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必须要提到雅各的身份里头。他是一个牧人，他是牧养他的哥哥们，虽然被他的哥哥们卖了，他是预表这一点上，他是预表的基督啊，基督啊，受差父神的差遣来到地上，来照顾啊他的同族的人，但是到最后呢，他是被他们呢、啊、 弃绝被卖了，那但是呢神把他升为至高，最后啊成为啊地上的所有这个超出万王之万有之上哈，他成为真正的掌权。所以李弟兄在信息里头说了一句话，我永远记得，他说掌权的权柄来自于牧养的生命。我们也盼望这点哈，我们对人呢一定要有负担啊，我们若是对人没有负担啊，不愿意去牧养人啊，你不能够能够为神掌权啊。但愿我们呢都愿意啊，你可以看到摩西的一生他也是被变化，变化到最后啊他是牧养以色列人啊，彼得、保罗啊、约翰呢、啊、都是被神厉害的那变化啊，他来牧养啊神的百姓。那今天也是一样，在这篇信息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来制服他的怒气啊，制服的怒气啊，他你们可以看到当他哥哥们呢遇到这个他的时候，他说他这个做梦的人来了，我们把他杀了，丢了一个坑里头啊，我们且看了他的梦啊能不能够实现了啊。但是这时候流便呢听见了，他要救他的弟弟，因为他想到这个他这个父亲，他是他父亲啊所最爱的啊，他说我们不能够害这个童子的性命啊，我们不能可以流他的血啊，我们把他还是丢在野地的坑里头好了啊，就够了啊。那但是他的哥哥们在这时候啊，其他的哥哥们呢就把他的这个彩衣啊，最嫉妒的这彩衣啊，把它剥掉啊，把它丢到一个很深的坑里头。这个坑里头啊，完全是空的，没有水的啊。那圣经中到了创世纪41章21节，还描写到这时候约瑟曾经哀求他的哥哥们。他这个时候他的哥哥们呢啊，真的是非常的狠心啊，在怒气中啊，他不顾这一切啊，仍然呢要把他置于死地啊，那丢在坑里头。到最后这个犹大啊，看到这个有一伙人，这个以实玛利人呢经过啊，他就是建议说我们呢不要死。杀了他有什么益处呢？杀了这个约瑟，我们不如把他卖给这些这个以实玛利人呢、这些商人呢、他说这个我们的弟弟啊是我们的骨肉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犹大对于约瑟的爱啊在这里头显示出来，所以他让日后啊他就能够得着这个君王的职分啊。那当然在这过程中间，约瑟到最后就被卖了啊，卖了以后，他们这个弟弟消失了以后，他们要怎么样去回报他的父亲？他们就扯了一个谎哈、啊，就把这个约瑟的衣服啊，这个彩衣啊，啊，用一只宰的这个公山羊的血啊，拿去回报他的父亲。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啊。啊，看到这个约瑟的彩衣啊，他以为他被野兽吃了，他在那边呢、啊、伤心的痛哭啊。但是呢，从这后面我们看到38章到39章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的圣经上的对比。38章啊，以前我读圣经的时候也不了解为什么在这里头插进了，讲到这个犹大。他这个乱伦的这一段啊，那到了39章啊，又回到这个约瑟的记载，一直到这个李弟兄为我们解开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第38章跟39章啊，这是两个非常一个好的对比。在38章我们看到他的哥哥犹大放纵情欲。到了39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瑟他怎么胜过情欲，在黑暗中照耀。你要知道这个情欲是一个非常难控制的，像野马一样。我们都年轻过，我们也在过程中间，这个我是从小在儿童班长大，我得救了以后，我也在教会中啊，曾经有一段流失啊，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刚好是上大学了，那个时候里面呢也会有情欲啊，对你 对异性啊有一些的好奇，那但是呢，感谢主，因着神的怜悯啊，也因着主的话，还有教会生活的享受啊，让我把这个情欲的这匹野马能够把它勒住啊。他这里头，你可以看到这个约瑟啊，在过程中间啊，他是受到非常大的诱惑。那我在这里头还是先回到前面呢、啊，讲到这个制服怒气啊，这个尼拓生文集啊，38册，有一篇信息也被收在12栏的第7集里头，叫做不可发脾气。他说到我们基督徒得救啊，我们一定要从啊怒气脾气里头啊得拯救。那他说怒气啊是。李弟兄也在信息有讲到，周二的这个经节也是讲到说啊，在马太福音5章5到7章的这个国度的宪法里头啊，他说到不可杀人，旧约的律法说到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难逃审判。他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逃审判，因为怒气啊，到最后引起啊会杀人的动机。好，若是我们不懂得怎么控制我们的怒气，他说有一天呢，我们就难逃神的审判。但是今天我们做弟兄的都知道，这个脾气啊是我们呢很难控制的。但是呢，虽然难控制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啊学习的认识他这个怒气啊、发脾气啊、大发脾气，他的背后的根在哪里？尼弟兄替我们解开来，他说啊，这个根呢、啊、最大的问题是出于己啊。他说这个己啊，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啊，主观坚持啊，甚至啊，有的时候是自命不凡啊，我们觉得把自己看高了啊，骄傲啊，所以我们在高抬自己的时候，当我们坚持这些的时候，我们容易发脾气。那甚至呢，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的自私啊、自爱，我们看重一些东西啊，自己所保爱的。被破碎的，被遗失了，我们会大发脾气，啊，这个都说出来，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真的需要神机身的拯救，啊，越过当我们的生命这样子来享受主，啊，其实怒气啊是不需要去直接去对付，李弟兄一直告诉我们的最简单的路啊。就是我们要需要大量的享受，我们这个器皿要向它敞开。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约瑟的过程中间啊，假如你们思考看看，约瑟是一个17岁的孩子，一个青年人，啊，若是哥哥们用这种方式来对他的话，我想若是我的话，我会反抗。我会在那边呢、大声的怒骂。但是呢，你可以看到约瑟在这个过程中间，圣经上没有描写。他说到，真的是、啊、他像新约里头主所说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说到，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柔和就是说到不抵抗任何的反对。谦卑就是说到他不看重自己，我们若是啊停下我们的反抗，哦，不看重自己的时候，你若是懂得这是神的主宰，愿意服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约瑟在这里头啊，看不到有挣扎，看不到有反抗，他在过程中间他是满享神的同在，所以他到被卖到波提法的家中的时候。他那个事又是大的，好，这次我在读的时候发现到波提法的妻子，好，他特别形容到约瑟，他是啊，好，形貌俊美，啊，他这里头讲了，他不仅是外形啊，看起来是 handsome， 是俊美的，好，甚至他的容貌、面孔啊，也是啊，好，极其的俊美，好，所以他被卖到。这个波提法的家里的时候，他是虽然是一个奴仆啊奴役啊卖到这里，但是啊 到约瑟因着认真有神的同在，在这个创世纪三十九章那里头特别讲到多处啊，一直讲到他有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讲的是至少四遍以上啊。他在许多的事上因着约翰与他同在，神就使他做的事情凡事亨通啊，甚至到了最后啊，这个波提法对他自己家中的事情是一概不管啊，只管他自己要吃什么啊，其他的他都不过问了，要信任到这个地步啊。我们可以说啊，约瑟到了波提法家中虽然是奴仆啊，但是啊就是像一个君王。王一样，他管理的事情啊非常的多，大大小小事情啊他成了一个大管家。但是呢，这时候约瑟也是摆在一个厉害的试诱底下。我们知道有许多时候人有了这些外边的东西啊，被高抬的时候啊，他就被厉害的试诱中啊能厉害的跌倒。但是你可以看到波提法的妻子啊是常常来试诱他。好，圣经上这个三十九章的第十节说到，这个他是天天对着约瑟要说话啊，以目送情啊，也希望他要跟他同情。这里头就说到这个波提法的妻子啊把这个小鲜肉啊，哎呀，真的是这个诱惑到一个地步。但是呢，这里头约瑟他非常的严肃的跟他的这个波提法的妻子，他说我主人呢看哪有我在，家里一切的事物我主人都不管，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因为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他说只留下你，就是你是他的妻子，他说我怎能够做这样的大恶得罪神呢？我们盼望这些年轻的弟兄们，你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间，虽然这个里面的情欲啊常常会挑逗你们，但是你们如何来征服情欲、勒住情欲啊，这个是需要真的是靠着生命的大能，要懂得敬畏神。我看到有些弟兄们非常可惜啊，因着他们的放荡啊，很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卖掉，最后把甚至教会生活卖掉，甚至也失去了主的同在啊，落到非常可怜的光景。你要知道，没有神的同在是可怜的。在圣经里头，像老以利，他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说话。啊，以扫，那么扫罗，啊，他失去神的说话，啊，神的同在，那个是悲惨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知道有神的同在是一个不得了的祝福啊。像约瑟在这个非常黑暗的环境里头，他靠着神的同在啊，他能够胜过这一切。他甚至啊，遇到这种试诱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就是逃跑啊。那但愿啊，他虽然在这里头有被误会啊，他也没有办法辩解啊，就被下到死牢的里面。但是呢，这一关呢，就没想到，可能从他的18岁一直关到30岁，这漫长的日子里头，但是呢，我们没有看到他的记载里头有说到约瑟怎么在那边呢，哭泣、难过、自暴自弃哈，这个埋怨啊，被人呢卖了。好，他到死牢里头，可以说他在可以说是在这人生的谷底里面。但是没想到他在牢里头啊，因着有神的同在，他在那边呢、啊，慢慢越做越做，他竟然呢、啊、得着典狱长的信童啊、信托啊，到最后他把所有的囚犯呢、啊、都交在约瑟的手里。没想到他在监牢里头啊，成为一个最信托的人，而在管理各样的囚犯。说到这里啊，有一次弟兄们在谈起来的时候，他说的，你不要以为这个关到囚牢里头的每一个都是好管的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监牢里面刺青的、画着凤龙凤的这些啊多的是黑道的啊。你要知道要管理他们呢、啊、很不容易啊。但是没想到约瑟是在那边呢啊真的是管理到一个地步，你可以看到 最后两个啊，法老的内臣啊，一个司酒长，一个司膳长，最后啊，他们得罪的法老，被下到监里头的时候，但是你那里头描写的真细细腻，他说约瑟啊，看到他们面有愁容的时候，就来安慰他们啊，没想到他们就说出来，他们有两个梦啊啊，那他就为他们各自解梦。他解梦的时候特别提到，就是说到，他说啊，他说要解梦啊，啊，他就说到啊，这个解梦啊是神做的事情啊，他说我不是啊，我不是凭着自己来做来为你解梦哈，他特别提到这个是只有神能够来解梦。对不起，我今天的信息啊讲得太慢了哈，那这个时间呢已经慢慢都已经都不够了。但是呢，他的解梦的里面，第一个他是为着司酒长解梦哈，他在梦里头遇到了。这个有一棵葡萄树哈，有三个枝子，那枝子上面都挂满了一串串的葡萄哈。他就他说他梦到他拿了法老的杯子啊，啊来挤葡萄汁啊。他不解这个梦是到底是什么。那约瑟就告诉他，这三个枝子是预表的三天。啊，他这个你能够拿了法老的杯啊，能够来挤葡萄汁来递给法老，表示啊，你三天之后啊，就要回归到原职哈，回到，那就没想到三天后啊，真的事情这样子发生了。所以约瑟在这过程中间呢、啊，我相信他自己的梦没有得着解答之前呢、啊，没有实应验之前呢、啊，他相当受的这些话的这件事情的加强坚固。他知道、啊、原来他神在他里面是一个说话的神、啊、给他这样子的恩赐，他非常的在信心里勇敢的来说话。那后面呢，他为了第二个梦的司膳长来解梦的时候，他梦到他头顶上顶了三个筐子、啊、除了这个有白色、这个饼以外，好，最上面啊是有各样法老要吃的食物。他没想到这个飞鸟来了，啊，竟然把这些食物啊吃了。他就约瑟替他解梦说，这三个筐子啊是代表着三天，三天之后这个飞鸟来吃掉你的食物啊，就是代表着啊撒旦要来吞吃你的啊吃掉你的这些东西。那意思说三天之后啊。啊，你就要啊被带出去啊啊，这个被挂起来哈、啊，死的就是定死哈、啊。那没想到三天后啊，这个司膳长啊也的梦啊也是这样子的得做应验。在这里头，这个故事里头，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囚犯是预表的基督啊同定的这两个强盗啊，他这个主耶稣的。主耶稣跟这两个强盗在同定的时候，啊，一个强盗向神悔改，啊，他说，啊，主啊，啊，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啊，那主就特别告诉这个强盗，啊，今夜你就要与我一同进到乐园，啊，那另外一个，啊，那个说冷话嘲讽的那个强盗，他们完全是走上不同的待遇。意思说，你从勇士的眼光来看，好，所以他这后边就讲到说，我们呢要常常要凭着信心，好，要我按着我们呢所得的意向来说话。因为到了周三呢，他特别是讲到约瑟得释放被高举的秘诀，就是要凭着信心来说话，啊，而且是要大胆的说。今天我们许多时候不要看环境，啊，不要看眼前的事情，我们要按着神给我们看见的真理、看见的意象、看到神的经纶，啊，我们来说话，大胆的说。当我们越说的时候，我们就从许多的牢里头得着释放，甚至要把我们说到宝座上去。而且当我们这样子尽职的结果的时候，对许多的人呢是一个大的试验。他说一个是代表死亡，一个是代表生命。所以这个是 特别是应验了，就是哥林多后书在第二章第14节到16节那里说到，感谢神，他常在基督里，在凯旋的行列中率领我们，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无论在那些得救的人中，或在那些正在灭亡的人中，我们都是献给神，神的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是出于死的香气，叫人死；在那等人，是出于生命的香气，叫人活。而对这些事啊，谁够资格呢？意思说，谁能担得起呢？这个是件太大的事。这个事啊，你看那个注解就很可以了解，和《生命读经》看啊，这是一个隐喻。保罗是说到，他是从前是主的仇敌啊，最后啊被征服了。他今天呢，他都是在凯旋的这个神这个基督凯旋的行列里，像我们从前也是啊，都是被主啊来征服，摆在这行列里头。这个行列里头呢，当这行列往前进的时候，就像在罗马时代啊，他们征服一个地方的时候，把这些所有的战俘啊带回国啊。最后啊，他就是游街啊，游行的时候，他每一个人的手上不仅是带着香啊，香料的香啊，而且沿途在那边撒香啊。那这个是代表的，是吧？他说啊，是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啊，因为我们都是主的，在凯旋的行列里头啊，主带领着我们啊。今天我们在到处借着我们的说话，就是把这个香气啊散发出去的时候，有的人接受，有的人不接受。他说不对，对于啊这些不肯接受的，他们正是一些啊正在灭亡的人啊。那对他们呢就是死啊。那另外呢，有许多人呢因着我们呢的说话啊，他们能够接受了，他们就成了这个生命的香气，叫他活。所以啊，今天我们呢知道，我们的说话，每一次的说话，甚至有一天呢，成为啊基督啊在审判，叫审判世人的时候，他会告诉他说啊，不是某某天有人跟你传过福音，某某谁谁又跟你讲了一些东西，你都不承认，叫他们呢无话可说。所以说啊，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说话的事情上面看到，我们是啊，代表的一个有权柄的人在这边说话。他在最后这边呢，周三的末了就特别讲到说，在解梦之后啊，他又多加了2年。他替这个两位啊来解梦的时候，是他28岁。他说到最后啊，等到法老做梦了，没有人能够来解的时候，那圣经上说啊，他有整整的有2年的时间。这2年的时间呢，可以说是约瑟在牢里头最艰苦的日子。他明明看到他替人解梦，梦会应验，但自己的梦何时会应验？他这里头，纲要告诉我们呢，他说啊，我们若是一个寻求的主的人，我们要学习，要下在监里头。他说啊，我们没有这个监牢，我们就无法登宝座。不要做一个逃狱的人，我们必须要留在狱中，直到我们毕业得着冠冕。所以今天我们呢，神把我们许多的环境、人事物安排在这里，有许多时候，也许是你像你的监牢一样。那这个，我们需要活在生命里头，一直得到一个到毕业。所以这篇信息里头就说到，约瑟啊，他其实他这被卖的过程呢，他是从了中学啊，是上了更难的大学，神叫他学习啊更多生命的功课，尤其在这2年的中间，神把他放在一个死牢的里面，那李弟兄特别讲到说，在我们的大本诗歌有一首啊，盖恩夫人写的，就是254首，他说到我是一只笼中小鸟，远离天空，旷野地，是他将我安置于此，我愿向他歌颂不已， 如此被求，我甚欢喜欢心，因这我神使你称心。今天我们看到，不是外面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有的时候，神把我们买在一个环境里头，我们在那边等候的时候，就要像约瑟，他还没有未满30岁。要知道，立位人呢、是30岁啊才能够被点数，祭司啊是30岁啊才能够开始在会幕里头尽职，大卫呢是被扫罗啊追逼啊逃亡啊10多年呢、最后30岁啊登基了啊。那主耶稣也是在30岁啊出来尽职，啊，所以约瑟啊也是在30岁的时候，他替法老解梦，他才从这个狱里头逃出来。今天我在我们你我的身上，我们呢都有神所安排的环境。很多时候我们要认定这些是出于神的。若是你留在这个狱中的时候，好，你好好的学习生命的功课，在那边装备，你可以看到许多作王的预备啊，都是在这些年中间。我自己在读医学院的过程中间，学医的过程也是经过漫长的年岁，医学院要读7年，当兵又经过2年的做军医，那出来之后又经过这个住院医师这个4年的时间，又到被派到沙乌地阿拉伯2年，最后才回到医院里头来当主治医师，这样一算起来就经过15年的时间。那个过程中间，我自己觉得在医学上面得到各面的装备。那今天在侍奉上也是如此。主在各面让我们有机会学习到很多的好的美好的功课。我们不要今日急切忘将来，将来又悔今日错过。意思说，当神要用你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东西你没有学好，没有学会，但愿我们都珍惜啊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监牢，直到神满意了，他说可以毕业了，这时候我们呢就是要做王的时候。好，我就讲到这里。阿们
阿们，感谢主。非常感谢蔡弟兄，每一次都给我们很生动的也很深入的说到这些。特别他从雅各开始啊，一路说过来。超越我们的纲要第一大点那里说到雅各和约瑟呢是一个人。我老早就听弟兄们说雅各和约瑟，雅各是预表我们天然的一面，受对付的一面。那约瑟是预表生命成熟掌权的一面。可是我一直啊到这一次我再读圣经的时候，我发觉以往读圣经真的很粗心。我读到创世纪37章第1节，他记载说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接下去二节的上半说雅各的纪律下，开始说约瑟17岁时与他哥哥一同牧羊。哎，讲到雅各的纪律啊，就突然就转到约瑟。那所以从这样个经节的结合结构来看啊，很清楚雅各和约瑟啊是指的一个人。好，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我真的这一周在读到约瑟的时候，非常感谢主在圣经中给我们一个绝佳的榜样，就是约瑟。我在年轻的时候读到约瑟的时候，特别李弟兄讲到，他说假如你是约瑟，一切都是福啊，这句话这40多年前听到，今天呢、那时候牢牢的记住，也期许自己啊，假如你是约瑟，一切都是福。我非常非常被这句话抓住，很提醒。这几十年来一直提醒，盼望约瑟这个榜样能够刻在我的身上啊，他的图画不是故事而已。往往他的图画也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我想我们这两周愿意把花时间好好来进入约瑟，我们的用意也是这样。好，那我想有些细的部分蔡弟兄大家都已经说过了。我们首先来看到37章啊， 约瑟去看望他哥哥去牧羊的时候，结果他被卖了。我想这个，那原因为什么被卖呢？就是因为约瑟做了两个梦，一个梦是生命的禾捆，他哥哥的禾捆，他的禾捆站起来站着，哥哥们兄弟们的禾捆围着他下拜。另外一个梦就是梦见太阳、月亮和11颗星就向他下拜。这两个梦在我年轻的时候读这个梦重点在下拜，因为他哥哥们的重点大概跟我的重点差不多，都是下拜。他哥哥怒气火大，记恨点也是，连他爸爸的反应也说：“难道我和你妈妈也要跟你下拜了？”所以大家的重点都摆在这个下拜。但我觉得李弟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我用厉害，我佩服弟兄们在读这样的话，他的重点反而摆在当然下拜是指的他生命中掌权作王的一面，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这里说到生这个禾捆是预表蛮有生命的东西，这个星体太阳、月亮、星星它预表是发光的，所以一个是生命的禾捆，一个是发光的星体。那这个是个意象，那我自己读或者听，从小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忽略我的重点都摆在下拜的问题，哥哥们因着讲到下拜就记恨，但在这里我再读的时候就发觉，哦，原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就是我们需要看自己，看别人。特别看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要有神的眼光，我们要有神圣的望远镜，来透过时间来看见新耶路撒冷。将来我们只有满了生命的禾捆和满了光的重心。那这个眼光其实是一直在教会生活中提醒我们的。所以你读罗马书12章第1节那里说到，我们要将身体献上。然后心思要更新而变化，然后我们要这里说看自己，不要过于所当看，然后按照个人的信心的度量，要看得清明适度。你这个看，在社会中看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若没有真正的奉献，若没有被神变化，心思更新而变化，我们的看都是凭着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当我们在看的时候，你就慢慢发觉这个很多事，我们会因着人半点。你知道，当一个人过教会生活，为什么有时候留不住呢？为什么过教会生活一段时间，他也许就倒下去呢？原因就是很多时候因着人，因着眼光不正确。他本来还没进到教会中远远看我们，还有一种朦胧的美丽。觉得哇，教会生活你们都好好有爱心。等到近距离一接触，发觉我们身上已经不起近距离的检验，发觉身上麻子斑点皱纹通通都看出来。这也是我们婚姻生活的难处。我们在交往过程中的时候，哇，一切都是好好美这个大家感觉真好，恨不得天天腻在一起。真到结婚了以后，你就发觉我所有的缺点都暴露无遗，这个时候就根据你怎么看，所以李弟兄有一次讲到教会生活的时候，他说这个教会生活他就打一个比方，你们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你就坐在客厅，坐在餐桌上，接受主人的招待就好。你不要去翻人家里的垃圾桶，垃圾桶当然都是脏的，都是臭的，你干嘛去翻人家家的垃圾桶？他在说他说一只鸡要长大的过程中它一定要有鸡毛保护它，它长大的过程中会一定会有排泄，一定会有鸡粪。那你吃一只鸡，你干嘛去吃鸡毛？干嘛去吃鸡粪？这些东西都是。他成长过程中必要的，那你就是你就是你好好吃鸡胸肉，你吃鸡腿，那意思就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 我们真的需要有一种眼光啊，不要去挑毛病，要看，不要去看别人的旧照，我们要看别人里面的新照。所以在这里说啊，他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由基督构成的一面。好，即使你刚重生，你也有一部分是你重生的灵，已经由基督所构成。然后这是基督在你里面构成的开始。他说这个构成的过程要一直持续到顶点，那个时候掌权的一面就要在你身上出来。啊，这是拔尖的一份，拔尖的一面。所以今天呢，我觉得生命的河捆和这个发光的星体啊，这个生命和光啊，实在是要控制我们自己，我们的在教会中的眼光，不要用审判的人的眼光啊去看别人。所以你这个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也讲到他第七章一开头他说，不要审判，免得你们受审判，啊，因为你们用什么审判审判人，也必受什么审判；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啊，再者，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好，我想我就简单的说到这里。弟兄姊妹，我自己被主摸着的时候，处处爱主的时候，我很会看人，我也觉得我眼光看得还蛮准的，所以我常常有一点洋洋自得。哎呀，你们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你也瞒不过我啊，也难逃我的法眼。看别人看这个，后来发觉啊，当我用这种眼光看别人的时候啊，别人跟我在一起啊，如同芒刺在背。啊，因为你天天都觉得全身不自在啊，因为你用这种挑毛病的眼光，跟别人在一起生活，挑毛病的眼光过教会生活，挑毛病的眼光过家庭生活，你永远啊，在你身边啊，人家都去对你啊敬而远之啊，即便你很好啊，即便你是很好，但是你不是一个能够啊适合建造的人。前一阵子我特别跟弟兄们提到，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性格，叫做调。你要调别人呐，你就不要挑毛病啊。这个我后来慢慢长大一点啊，就懂得挑毛病啊，谁不会？每个都是挑毛病专家啊，能够在众多的毛病中找出新造的那一部分。找出可被称许的欣赏的那一部分了，那才是真本事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啊，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不是审判人，神才是审判者。但是他今天不是审判，他今天啊要叫我们身上做工。他说要将蝎子变化为禾捆，将地鼠变化为众星，最终我们都要成为禾捆和众星啊。李弟兄特别说，愿我们都有这永远的眼光。好，我想约瑟的梦里面，约瑟对自己有这个期许，是生命的禾捆，发光了心。盼望他看他的兄弟的时候，他也应该有这样的眼光啊。好了，到了周二呢，这里啊，刚刚蔡弟兄说了，38章讲到犹大啊，他这里放纵情欲。39章说到约瑟如何约束他的情欲，那当然37章还说到他哥哥们因着的话被激怒了，最后甚至想要杀他，最后还好犹大就把他卖掉，就是保住他的性命。那在这里就说出这个生命的禾捆有两个啊，是我们都要提醒的。刚刚蔡弟兄特别说到这个尼丢，在12章第7集里面说到了不要发脾气这一块。那实在说来，这个怒气和情欲啊，会把我们啊这个人呐、啊、功用给败掉，啊，这个很容易被激怒的人呐、啊，就是活在己里面嘛，他很容易，人家一句话就激怒他，甚至人家不要讲话，人家把他冷落他，不理他，或者一个脸色、一个眼神就把他激怒。 一个人如果太在意自己，太在意别人对自己如何如何，就很容易有一些东西被禁。那我觉得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啊，其实人怎么样对待我们啊，我们都不知道啊，谁知道呢？这个刚刚蔡弟兄说与永远无关的事，就不要太在意。有时候，走在路上，你跟人家打招呼，人家没看到或者没回应，你就受伤了，你里面就有很多的感觉啊，就出来了，你虽然好像表面上没有去大骂一顿，但是你里面那个感觉是被激怒，里面啊，感觉是翻腾的，是惊涛骇浪，那这些东西啊，直到有一天啊，都会被暴露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受这个意象的征服、控制和指引，提醒我们，这里说到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提醒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要有何捆的意象和新的意象。感谢主，约瑟和他的哥哥们迥然不同，他的哥哥经不起情欲的试诱，他的哥哥是活在怒气里面，但是约瑟呢？他在这一方面，他的怒气是被制服的。你在前面这一段，你就看见他哥哥们怎么对待他。约瑟完全，你看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完全没有提到约瑟对他哥哥们对待的反应，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一直到最后，到了创世纪50章的时候，他的爸爸雅各走了，雅各死了。这时候他哥哥就很害怕，怕约瑟报复，其实约瑟的情绪一直控制得很好。你看，他看到哥哥，看到他爸爸，这弟兄们说还没有跑到老远半路上去接他爸爸，没有，他控制住，他知道他的很多面他需要受约束，他不可以随便。一直到最后，他哥哥们说一些话，他就说我想我们读到创世纪50章了。约瑟跟他哥哥说那一段话，说你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差我在你们以前来，我要成就今日的事情。所以约瑟非常平稳，他的情绪控制得非常好，他在很多事上他看见那只有能够有这样的控制情绪。就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一种信心，什么信心呢？就是一切都有神的美，所有的环境、人、事、物、量给我们都有神的美。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神也许可我量在一些很特别的环境里面，在那些特别的环境里面。其实里面，常常是被挑动，常常里面是觉得教会中怎么会有这种人，怎么会有这种情形？里面有很多感觉，但是呢，神也不许可我做一些什么。好几次觉得这样教会生活还要这样过下去吗？但是啊，想想看，神爱我，神救我，神让我能够有今天，不管人怎么样吧。所以慢慢的操练，当然我必须说，刚开始我还没有这样的领会，但是经过若干年以后，慢慢的领会啊，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就是一些很特殊的人、特殊的环境的对待，这些情形临到的时候啊，其实神都在这训练我们，所以在这里说啊，今天国度的生活啊，君王正在受训练。那我们在国度生活里，有国度子民正在受训练，要做君王，做约瑟，成为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为此，我们必须制服我们的怒气，并征服我们的情欲。我想，怒气一面，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在教会生活里面，这个特别很多人事物惹怒了我们，或者挑动了我们一些情形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转向主，因为当我们你要知道，当你发了一顿怒气的时候就好像你在家里面把碗打碎了，碎了一地的时候，最后谁收拾呢？ 你自己还要自己去收拾。那收拾完了以后啊，你发觉啊，哎呀，只剩下懊恼。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小心，我们的情绪控制不住，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怒气发出来以后啊，那个收拾啊，还很难收拾。你不晓得哪些碎的渣渣藏在什么角落，那有一天你不小心脚还会踩到了，还会伤到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我说啊，我们的确在怒气，特别我们的情绪这一面啊，需要靠着主的生命啊，转回到主面前。那最重要就是啊，不要看人的这些难处，你要看神。所以前面弟兄我在年轻的时候，弟兄跟我说，我们看人一眼呢、啊。要看主耶稣看3眼，啊，因为人是不值得一看的，也经不起一看。你这一看呢，哇，人里面很多东西啊，都叫你啊看不下去。可是感谢主，我们学会啊转向神。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你就发觉啊，有主的同在，阿门。这里说有主的同在，哪里就有权柄啊。这个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啊。那有主的同在，我们有权柄，我们就有管制的能力。那约瑟的确是在这里啊，你看看约瑟，刚刚在蔡弟兄也提到创世纪39章，那个波提乏第6节将一切所有都交在约瑟的手中啊，那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管。那个直译的不管的意思就是。不知，等于波提乏完全不知啊，除了自己吃的饭。你知道波提乏是法老人护卫长，这个内层是很大的。你后读到后面，你就知道法老被不是约瑟被下在监里，是关在波提乏府内的监狱哦，还不是关在外面的监狱，是关在护卫长府内的监狱里。好，那后面呢？你看约瑟被下在监里创世纪39章23节说，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狱长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一概不管，一概不查，这是何等的信任！那原因是什么？主与他同在。所以今天我们最要在意的，好，不是谁对谁错。不是啊，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我们最要在意的就是有没有主的同在。我们失去主的同在，你什么都不是。你若有主的同在，感谢主，就是监狱啊。这个刚刚我姊妹在开始的时候给我唱一首诗歌，啊，监狱啊变成宫殿啊。那我们实在说来，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不重要。摆在什么位置也不重要，别人怎么对待我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没有神的同在。好，那我是不是一个受这个意向控制的人？啊，如果是有主的同在，感谢主，我们就有权柄，我们就有管制的能力。好，到了40章了，这里就说到了约瑟，我特别要点出来啊。这个其实我圣经发觉啊，真的读得不够细。我在读第40章的时候啊，这里说到19长和13长啊，他们因为得罪法老啊，就被下在监里。他们拘禁在哪里呢？你看第3节，就把他们拘禁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啊，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所以约瑟事实上是关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那更妙的就是第4节，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还不是典狱长哦，不是狱长把这两个囚犯交给，把这两个19长、13长交给约瑟，是护卫长把他交给约瑟。当然护卫长啊，因为太太告状了，没办法，只好，但是护卫长打从心里，我相信他还是知道约瑟。好，不然你想想看，怎么会护卫长亲自把这两个人交给约瑟，叫约瑟来伺候呢？所以约瑟啊，实在是很奇妙、很奇特的一个人。好，当我们再看看这个 这个说到司九长和司善长，刚刚蔡弟兄也讲了，他们各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啊，在这里弟兄就说啊，解梦啊，我们读到周三的部分，主要讲做梦和解梦。这个梦啊，实在是他说解梦不是神的事吗？啊，这个他们两个，所以约瑟就凭着信心来为他解。你要知道，在这个时候，约瑟的梦还没有应验，还没有应验。约瑟，但是他照着神，他说解梦不是神的事吗？他照着神给他的看见来说话。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该照着意象说话呢，还是该照着意象的应验说话？这两个有差别哦。一个照着意象说话呢，就是啊，凭信心，神怎么说，我就怎么照样说。那照着意象的应验说话呢，那是凭眼见。好，所以今天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一个就是凭信心，我还没有成就，我自己的梦还没有成就，我自己还受限制，但是我因着神叫我做，我就凭着信心做；神要我说，我就凭着信心说。另外一个就是，神虽然跟我说了，但是我的梦还没应验，我不敢说，等到我的梦应验以后再说。啊，在这里你再读一读《创世纪》20章的时候，你读读《创世纪》20章啊，这个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实在是，哎，我提到他是信心之父啊，我发觉其实看看他那么软弱，我也蛮有信心，因为，亚伯拉罕他已经神已经来亲自跟他显现，啊，甚至要跟他说，这个明年这个时候我要跟你生，你莎拉要跟你生个孩子，啊，他也跟神有一次荣耀的代求，包括罗德啊，这个被从索多玛带出来，都经过了这些过程了，他竟然会软弱到一个地步，好，碰到亚比米勒把他太太莎拉要娶走。其实莎拉那时候差不多快到90岁的老太太，我不知道莎拉到底有多漂亮，我不知道。但是亚比米勒竟然要把莎拉拿走，所以最后啊，当然因着亚比米勒，不是因着亚伯拉罕撒谎，直到因着我知道神必须借着莎拉生以撒，所以呢，神就在梦中把亚比米勒好好的骂了一顿。警告了你是个死人那因着这一个呢，亚比米勒宫中的妇女不能生育。好，神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就叫亚伯拉罕啊，你要为亚比米勒宫中的生女不能生育这件事，你要负责，你要为他们祷告。人这时候，亚伯拉罕想我和我太太到现在还没生育啊，你应许了说我明年这时候要生，这到现在还没生呢。啊，感谢主，就是祷告。好，你读到21章，你就发觉以撒出生，以撒出生。所以今天我们在读，我们在为主说话的时候啊，我们要学会在信心里说话。其实很多时候，那我在讲白天班，在讲晨兴圣言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也是够不上，我自己啊有很多情形，也觉得自己还很软弱，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是主的话这样说了，阿门，我们就凭信心说吧。啊，在凭信心里面说啊，越说越说，哎呀，这个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在信心里面啊说话，美梦成真了，越说越说啊，就把我们从啊监牢里面说出来，啊，越说越说就把我们带到宝座上去。所以我们的说话呢，啊，会叫我们得释放。我们的说话也叫我们的权柄，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会啊，放胆为主说话，不凭着眼见，要凭着信心啊！这是我们从约瑟身上也得了一个榜样啊。虽然他为司九长、司善长说完了，就司九长官复原职以后把他忘了，又摆了2年，但是感谢主，至终啊，至终神啊，借着他的说话呢，把他带到法老面前，他又有法老说了一些，我想法老的梦，下一周我们再来看。好。 那在这里啊，你看到司酒长和司膳长这两个梦啊，带来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啊。那约瑟的解梦呢，一个呢就是官复原职，一个就是被挂起来，最后就是被杀了，这个意思。那在这里，刚刚蔡迪翁特别用到灵后第二章啊，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我们今天呢，感谢主，若是真的是被主征服。我们在凯旋的行列中，被基督征服，做他的俘虏，我们是快乐的俘虏，而且在那个凯旋的行列中，我们大声唱凯歌，哈利路亚，我们是带着香气的俘虏，来到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那我们的服饰啊，特别我们的说话很厉害。这里说他的说话真的很厉害，他呢成了死的香气，叫人死；成为生命的香气，叫人活。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意思就是啊，当这个基督的执事，或者当你真身上有一些真是经过基督的这个征服，做他的俘虏啊，服在他大能的手下，有他的同在的时候，你的说话呢，凡是接受你的人。都活了，凡是反对你的人都死了，就是这么厉害啊！这个我记得李弟兄有一次讲到这个斯百克弟兄啊，他第一次来，他来台湾的时候啊，因为他从英国来，说了一些不合适的话，造成了台湾教会一个很大的撕裂，很大的难处啊，甚至造成弟兄们中间的分裂。他亲自，事后亲自跟李弟兄讲，那个时候没有桃园机场，只有松山机场。他在登飞机要起飞的时候，他说他里面生命的流啊断了，就是换句话说，他里面的感觉枯萎死掉。那所以今天啊，我们不要在意别人怎么反应，要在意我是什么。我是不是啊，被基督制作成了馨香之气？如果是，感谢主，我们不是带来生命，就是带来死亡。带来死亡不是我散布死亡，不是我讲消极是非的事造成死亡，是那些抵挡我们所说的话的人，他就里面生命就枯萎了，枯干了，就死掉了，就下沉了。我想，这就是这里所说话的意思。好，最后啊，可能提醒我们，这个当我们要这个登宝座，他就说，从约瑟的经历讲，没有监牢就无法登宝座。约瑟是经过监牢而登宝座。我们知道，约瑟被下监了，是被波提法的太太诬陷。那我伺候。这次再读四十章的时候，我觉得波提乏应该心里有数啊，他不会把这个约瑟，把这个司酒长、司膳长这两个犯人交给约瑟去伺候，不会。但是呢，这个所以就着约瑟来说，监牢不仅是失去自由，甚至是受屈辱，很多冤屈，很多委屈。那这个就是今天主摆把我们摆在各种环境中，我们有些环境可能有的人觉得他的家庭是他的监牢，有的人他的工作环境是他的监牢，有的人他的配搭是他的监牢，有的人遇到一些的，我想人事物都在神主宰的手里，我们读一读约瑟的一生，你就知道。其实都在神主宰的手里，但是主借的人事物这些啊，似乎叫我们受屈辱，使我们失去自由的环境，就像监牢一样，它不过就是在训练我们。如果你一逃狱，他说不要做个逃狱的人。有的人抗拒环境，抱怨、批评、怨天尤人，然后许多。过不去的情形，跟那个环境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发觉 你这一生呢、一直永远没有办法成熟，因为你在那个环境中不愿意受训练，不愿意被成全。我们要相信神有他的手，把我们摆在环境中啊，是要训练我们。他说，不要做逃狱的人，要留在狱中，直到毕业都做官员。所以，我们今天要伏在主所量给我们的环境中，即使受监禁、失去自由啊，受屈辱，也不要逃躲啊！没有监牢，我们无法登宝座。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其实，感谢主。那我是在年轻的时候，我其实有很多的感觉啊，想到约瑟。我就从约瑟的事迹中得到很多的安慰和帮助。回过头想想看，若没有那一段就没有今天的我。我觉得主似乎许可把一些不合理的、受屈辱的，甚至啊，有些让人家觉得，这个好像觉得被这耻笑的这些环这些。环境临到的时候，感谢主。回过头看，这都是主在训练我们。我们愿意服下来，服在神主宰的手里啊！哎呀，感谢主，你就是能够受训练，这是何等的福气啊！是好的无比。阿门。愿主纪念这借着这个约瑟这个榜样，就是我开头说的，往往这个榜样。这个图画能够活活的刻画在我里面，定住我们的一生。阿门，求主祝福。